今天我们这一篇的篇题叫做耶利米书中神的经纶同分次啊，主要是由三段耶利米的话来构成的。第一段呢，就是在耶利米17章7节到8节，就是我们周一的经节。我们把这个周一的经节一同读一下哈。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迟。好，在我们这个经节后面第一句话说，耶利米书啊17章5到8节说到依靠人，也说到信靠耶和华。讲到依靠人，就是靠自己的人，他怎么样？当受咒诅。讲到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样？有福了。那5节6节怎么说呢？好，我读一遍。好，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以血肉为绑臂，心转离耶和华的人，那人当受咒诅。
是，
因他必向荒地的灌木，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闲地。好，所以这里说到我们依靠人的时候，靠自己的时候，好，我们的光景就是受咒诅。我们信靠神，我们就有福了。那我请问，这个信靠神就有福了，跟神的经纶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读一读后面的信息选读，他又用到哥林多前书3章，那就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在这里是有一件事，就是当你信靠神的时候啊，你的生命就成增长。你的生命增长跟神的经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的生命增长，你的生命长大，你才能够有正确的召会生活。 Amen。 因为生命长大其实就是生命的变化。 Amen。 这个变化，变化什么呢？就是你的爱好改变了，你的心思想法改变了，你的意志也改变了，你能够想神所想的，爱神所爱的，要神所要的，这就是变化。今天弟兄姊妹，你对照你过召会生活，你还是不是，你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呢？阿们。你的爱好有没有改变呢？阿们。你的想要的东西是不是也改变了？ Amen。 你的意志是不是向着主能够很柔软啊？可是向着撒旦你是很刚强。这就是变化。这个生命长大就是变化，生命长大我们才有正确的召会生活。他说我们如果缺少生命长大，基督徒的生活就会一团糟，召会生活就会受到破坏，身体生活就会被毁坏。请问你召会生活、身体生活是不是神的经纶呢？ Amen。 神的经纶、召会生活跟什么有关？生命的长大有关。生命的长大跟什么有关？跟信靠耶和华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刚刚读的7节那里说，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然后他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必像，请记得，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简单说，信靠神就要像这棵一棵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或者说信靠神，他就是一个吸取神的人。我们常常讲的信靠神啊，会在心思里信靠神。刚刚忙自己，忙得说哎呀，我刚刚把主忘记了，好后悔啊，好怄啊，怎么这个。然后啊，做靠自己很习惯，做到最后实在走投无路，哦，主啊帮忙啊，主啊救命啊。如果是这样的信靠神，那是在心思里信靠神。我们有时候记住，有时候忘记，那这个信靠神是会中断。在这里有一个说法是什么？你信靠神的人，你要在河边扎根，像树栽于河边，而且啊，什么连于河边，好，不断的吸取神。所以今天你的信靠是有程度的问题，你的吸取越多，你跟神怎么 就信靠的就越多，你吸取少你就信靠的就越少。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什么？要吸取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来白天班是做什么？
吸取神。
你的诚心是什么？
吸取神。
你参加主日聚会是什么？
吸取神。
阿们。我们所有的活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吸取神。因为吸取神会使我们生命长大，这就叫做信靠神。使我们生命长大，就我们生命会被变化，使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召会生活，有正确的身体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吸取神。有个吸取神很重要的点，我问你啊，有没有胃口啊？真的啊，我必须很老实说，有的时候有胃口，有的时候没有胃口。关键在于什么？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所以在马太福音13章那里说到，我们的心啊有4种土。第一种土就是什么？在路旁。好，在路旁。这个路旁啊，就是在田间的路旁啊。你知道那个田埂啊，其实被很多人踏来踏去，踏来踏去，踏来踏去，踏到最后啊，我那个田埂的那个土啊就很硬。它跟田里面的土是不一样。田埂中间那个路，因为常常被踏来踏去啊，变硬。那说出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跟属世的来往太多了以后啊，他的心就变硬。哎呀，你的很多应酬啊，很多朋友啊，很多来来往往，你这些来往太多了以后啊，你就发觉你的心就硬。所以那里说，种子撒在田这个路旁的时候，结果啊，因为路太硬了，种子下不去，所以飞鸟来就把这个什么就吃掉了。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能吸取神了，属世的来往要小心。因为约翰一书那里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从世界要被脱离出来。那第二种土是什么土啊？土浅石头地。土浅石头地就是你种子撒下去啊，它也许很快就生根了啊，就发芽了，但是再往下去的时候下不去了。为什么？底层有一阵什么石头挡在那里，所以啊它那个根下不去，所以太阳来一晒啊就什么枯干了。所以这个太阳说出什么？说出啊严酷的环境，一考验了就枯干了。那下面那个石头是指的什么？就是我们心中啊隐藏的罪。那这些东西啊，我们需要把它清理掉，明白？好叫我们的心成为好土。那第三种是丢在什么？种子撒在荆棘里面。荆棘里面啊，荆棘你知道，荆棘都是很强壮的，荆棘的它还会放出一些特别的物质啊，很多东西来就没有办法长的，所以丢到荆棘里面就被荆棘挤住了，到就没有办法，这个种子就没有办法发芽了。那这个荆棘说出什么？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你知道我们今天思虑是很多，所以保罗为什么一再提醒我们彼得提醒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要把忧虑卸给神。有时候人除非你是变成失智了，或者是出了问题，你没有忧虑，失智就没有什么用。你只要头脑还清楚，忧虑随时会来。你要学会一件事，把忧虑卸给神。感谢主，这些年在婚姻生活中很得我姊妹帮助，我们常常借着祷告把忧虑卸给神。不要带着忧虑睡觉，睡觉前最好把今天的忧虑都献给神，那是很健康的。好，否则你带着忧虑啊是很麻烦的。我们要学会借着祷告把忧虑献给神。还有钱财的迷惑，我要告诉你，钱啊，越有钱就越想要有钱。我告诉你，钱财是不可靠的这些日子啊，我一直想，哎呀，要是战争起来的话，那我们这钱财还有什么用处啊？我们到底还什么人？所以今天啊，我们不要讲其他的，任何风吹草动啊，我们的钱财啊都是不可靠的。所以圣经常称作无定的钱财。我们台语也说， 人有两只脚，钱有什么？
四只
脚。吉五细鸡咖。对不对？我台语讲的没错哈。人有两只脚，钱有四只脚，钱比人跑得更快。所以今天钱财的迷惑也会让我们的怎么样？我们这个心啊变成了荆棘地。所以最后就是刚刚以上皆非，就是什么好土。好土才能够吸取神。好不好？我想这第一点啊，因为吸取神跟神在我们里面的生长，生命的长大，跟正确的教会生活是有关系的。这就是神的经纶。好，我们接着要来看第二个点，就是在也是在耶利米书17章的21、22节，我们来看一下周二38页。我们一同读，你们要谨慎，
不要在安息日干什么办事，也不要在什么事情都别干的热忱，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干什么办事，
出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分别安息日为圣，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好，在这里提了安息日，很特别。耶利米十七章啊，这个有19到27节是关于守安息日的警告。那安息日的由来啊，我们已经提过多次，但是我还是简单的说，就是当神造人的时候，哈，是神的创造中的第六天。这个人一造完了以后，神看着甚好，神就进入了安息。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哈，神造完人，做完一切的工，他进入安息。那人呢？人是被造了以后啊，立刻跟神一同进入安息。所以我们常讲，神的第七天是人的第一天。神是先做工后安息，我们呢是先安息后做工。你看人是不是很好命啊？人一被造就命定先进入安息，然后才能够与神一同做工。 Amen。 那我再说一点更浅显一点，告诉弟兄姊妹，安息日不是礼拜天。按照来说，礼拜天是七日的第一日，安息日是礼拜六啊，安息日是周六啊。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啊，我们不守安息日，新约里面我们持守主日。好，那是主复活的日子。那我简单说，安息日到了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他就说到十条诫命的时候，就摸到安息日的事情。然后到31章，这个圣殿啊，这个摩西将不是圣殿，将帐幕的器物啊启示给人，并且选出建造者以后，突然插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就是什么？关于安息日。所以我们看一下周三的祷经节，周三的经节，出埃及记31章13节，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使你们知道我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好，17节，这是我与以色列人之间永远的记号，耶和华造天地，安息舒畅。好，你说安息日跟神的经纶什么关系？大有关系。 Amen。 因为安息日说出什么？安息日说出神已经为你为我做成了一切。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的就是停下自己。 Amen。 我们来享受它，我们来接受它，享受它做我们的安息，享受它做我们的供应，享受它做我们的一切。好，这里啊，41页倒数第四行说啊，他是我们的安息、舒畅、能力、力量和一切。 Amen。 那当我们这样享受他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被他充满了。 Amen。 被他充满，我们被他充满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在与他同工，在与他一同做工。 Amen。 你想想看，与他是一而与他一同做工，这是不是跟神的经纶有关呢？因为我们被他充满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这样做工 就是神的经纶。今天神在他的经纶里要得着一般人，是被他完全充满而与他一同做工的人。所以你看，当主耶稣他在地上，他复活以后，死而复活，死而复活以后，他地上四十天之久。这四十天呢、啊，他一直啊跟门徒在一起啊，忽隐忽现的同在。他说让门徒啊慢慢适应他啊看不见的同在。哎妈，有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软弱，他就忽然变成肉身向他们显现，有的时候又不见了。这四十天之久啊，跟他们、啊、忽隐忽现的同在，意思要告诉他，我已经成为了那赐生命的灵了。好，我不再仅仅是在肉身受限制，在加利利海边行走，跟你们一起行走的那一位，今天我成了赐生命的灵了。好，四十天之后啊，他就升天了。这是他公开的升天，在门徒面前公开的升天。他升天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记载说，你们要等候。Amen。你们要等候什么？等候那应许的灵，好，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
Amen。
在这里有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就叫做等候。基督徒最难学的功课就是等候。有的时候我们靠自己啊，我们等主等得来不及了，我们不想等了，我们就靠自己。在这里有一个很不好学的功课，叫做等候。这里等候不是消极，所以门徒们，我觉得是神的怜悯给他们正确的领会。他们听到他叫他等候，于是他们有十天之久，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小楼上，他们在那里什么祷告。 Amen。 120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你知道连续祷告十天不简单了、
啊、
感谢主，那十天是他们的等候，那十天也是让神有机会充满他们。 Amen。凡是愿意在那里借着祷告来等候神的人，就是能够被神充满的人。好，经过十天以后，五旬节就是第五十天，五旬就是五十天了。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啊，你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发觉哇，圣灵好像大风吹过。哦，这一大风一吹过啊，圣灵如同火焰呐、啊，好像又像舌头如同火焰降在他们的身上，结果他们都被灵充满了。这时候彼得起来说话，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知道彼得说的那一段话简直不可思议、啊、一个加利利的渔夫，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渔夫，能够说上这么一段话，谁做的？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从来没看过彼得讲过一篇像样的话，都是惹祸的话，闯祸的话。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不过经过五十天，而且在五十天前，彼得曾经软弱到一个地步，三次在小使女面前不承认耶稣。五十天之后，彼得成了不一样的彼得。原因是什么？等候。他的等候就是在那同心合意的祷告，在那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啊！第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哇，彼得说话就很有能力 啊！我的印象中彼得以前讲话专门是闯祸的，讲胡说八道，会讲一些胡话，只有讲一句比较像样的话，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其他我看彼得都是闯祸居多。等那一天彼得讲话，众人听见就觉得扎心啊，三千人得救。那给我们看见在彼得身上留下一个很重要的记号。这不是彼得，彼得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彼得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安息成为他的记号。他在那十天之久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好像也做了很多，他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今天我要说的一段很重要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你有没有一个记号？ 这里说要成为永远的记号。你有没有一个记号是什么？安息日成为你的记号。可能我们做基督徒很久啊，从来没想到安息日要成为我们的记号。这里说啊，刚刚我们周三说，这是我与以色列人之间永远的记号，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这个记号英文叫 sign, S-I-G-N, 就是一个记号。这我们常常会留给别人一个，或者说你可以当做一个印象。好，比方说你看某人，哦，这个人啊很能干，这是一个记号。这个人很有口才，这是一个记号。这个人啊很聪明，很有办事的能力。这个人啊这个人呢、啊，这个很顽皮哈，这也是一个记号。这一个人呢、啊，这个我怎么说呢？反正我们总，你可能你自己不觉得，你自己不觉得，可是请记得，你在别人面前你都会留下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其实就是一个印象，就是你其实就是你的彰显，彰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应该羡慕有一种记号是什么？安息的记号。有的时候我也很亏欠主，有些刚得救了或者还没有得救的福音朋友啊，看到我们这样服侍啊，他就说哎呀，你要真了不起啊，看你这么劳苦啊、这么辛苦，为了我恐怕没办法像你这样啊。啊，信耶稣要这样子，那我恐怕做不到。哎呀，我就想，糟糕了，把主代表错了。我不应该是一个代表劳苦的记号，我应该代表一个什么安息的记号，喜乐的记号，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我柯弟兄是不是劳苦的记号？你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啊，好像是。是我们应该劳苦为主，为主殷勤劳苦，要奋斗。但另一面呢，我们应该像保罗说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啊。Amen。 我今天能够劳苦是什么？神的恩与我同在啊。无作弟兄现在是无所不作啊，做见证啊，已过我们是无恶不作，现在是无所不作。真的，他们家真的了不起啊，24小时打开的。我倒还没看到另外一个家像他这样 seven， 他家啊，我也不要讲门没锁，等下等小偷去了这个麻烦。他们家啊，这个真是24小时打开的。那顾到弟兄姊妹啊，这个度量从哪里来的？神的恩典。你要学他啊，说啊，我做的你学不来，你要学他什么？享受主。朋友们，我们享受主，享受主，享受到一个地步，我们身上会发展出很多东西出来。那个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朋友们，因着我享受神做我的安息，好不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以后要留意在我们上有没有留个什么记号给别人。 Amen。 如果我们留个记号就是哎呦又要服侍了，哎呦又要聚会了，哎呦哎呦一天到晚哎呦哎呦的，有的时候没说出来心里在说，你告诉你啊，不知不觉心里所想的表情就露出来了。我们要在留在什么？安息的记号。安息就是完全的什么？平安和完满的满足。 Amen。 我们享受主，享受主到一个地步，我们被神充满。
Amen。
请问安息跟神的经纶有没有关系啊？有。当你安息的时候，你就被神充满了，你被神浸透了，然后你被神彰显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啊，我要引用耶利米书30章15节，这里有一段话，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你们静止不肯。就换成这里有一个得救的问题，还有一个得力的问题。Amen。 今天得救是不是归回安息啊？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凡劳苦担重担的，我们要到他这里来得安息。
Amen。
是不是啊？ Amen， 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那另外呢，我们得力在于什么？平静信靠。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不平静，我们靠自己在那里挣扎努力，我们你就发觉啊，你的属灵的能力一点一点的流失了，流失了。但是当我真的安静下来，安息在神面前，完全的信靠的时候，我就重新得力。所以在以赛亚40章，刚刚是30章，是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Amen。 是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在这里啊，我要把40章31节，以赛亚40章31节一个注解很简单的念给大家。他说，等候永远的神必起我们了结自己，就是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行动，接受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位和我们的顶替。这样等候的人必重新得力，甚至到一个地步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不仅行走奔跑，更在诸天之上翱翔，远超每一属地的阻挠。这是变化过的人。好，我简单先读到这里。所以今天啊，我们要操练一件事，就是等候。等候这个功课不好学，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请要慢一点，等一等，经过主。这个等候的功课不好学，好多时候我们都是啪一下出去，我们的反应快，我们的话也快，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啊，这些功课我们都得要学，学啊，我们要经过主，好，等候等候主。所以保罗在腓立比4章那里说到，12节13节说到，我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了秘诀。这一个记号其实就是这个秘诀。我学了秘诀上，我知道怎样处富余，也知道怎样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在一切事上，在任何事上，我都学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所以盼望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要学这个秘诀。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我学到这秘诀，这秘诀就成了我的记号。人在看到我的时候不再是劳苦，人在看到我的时候不再是口才，人在看到我的时候不再是能力才干，也不是这一切，人看到我的是神的恩典。 Amen。 安息成为我们的秘诀。
Amen。
好不好？这是不是神的经纶？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点，就是以赛亚不是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好，我们先读一读42页31、32节。耶和华说，日子
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一契约，不像犹大的他们子孙的时候，
好，这里说到另立新约。然后呢，他说我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什么叫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就是以这里就提到了他们祖宗曾经在埃及的时候，我拉着他们的手啊，领他们出埃及，把他们从用大能的手帮他们从埃及拉出来。然后与他们所立的约，这里的所立的约就是指的摩西在旷野啊，被神召到西乃山，然后在山上神颁赐律法给摩西，摩西就带着两块法板，就是十条诫命啊，下山，那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是指的旧约。简单说，我记得前几周蔡弟兄说，整个旧约啊，第一次提到新约，就是另立新约，就是耶利米书31章这里，他要与以色列人另立新约，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这个新约就不同于旧的约，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旧的约，在诚心喂养后面一段， 我记得上次蔡丁有提过，说神与人立个约，总共有八个约，主要就是两个。第一个约啊，就是旧约，就是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的约，被死。然后呢，第二个约就是什么？新约，是生命之约，其他的都是视为旁约。啊，换句话说，神最终只在意一个什么？就是生命的新约。好，那这个生命的新约啊，我先不要那么快跳进去，我们先来再来看一下三周五了，三十一章，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三、三十四节，看到没有？周五，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他们从最小的认识我，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我在纪念他们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刚刚说另立新约，在三十三、三十四节说，我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怎么样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请问，在旧约的时候，摩西颁赐的律法是放在哪里？放在外面，对不对？放在外面，写在石板上，放在外面。这里说我要立的新约是什么？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怎么能够把一个律法放在你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呢？谁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只有生命，只有生命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要把一个石头放在我心上，那不把我压死了，对不对？我不可能，这个律法怎么放在我的里面，写在我的心上呢？这说出这个律法是一个生命的律法。那这个律法呢，哈佛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放这个律法的目的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说出什么？说出神跟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这个子民要成为他最后成为他的团体的彰显。我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接着呢，他说啊，这个律法他们有一种性能，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个认识是一个这个律法的性能，然后这个律法呢还要附带做一件事，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想啊，我简单的跟各位啊先提到这里。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摩西的他的执事跟基督的执事两个最大的不同。摩西他在那个时代，因为神还没有道成肉身，所以神做了一件特别事，就颁赐律法给摩西，叫摩西啊能够颁赐律法给以色列人。你知道这个颁赐律法是对当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好，他们从埃及出来在旷野生活，如果他们没有律法成为他们的约束，没有律法成为他们的管制，那想想看，以色列人中间是不是会大乱？如果没有律法，杀人就不算杀人罪，强盗就不算强盗罪，偷窃就没有偷窃的罪，强奸就没有强奸的罪，一切都不算罪，因为没有律法，无法就无天了。那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以色列人恐怕在旷野啊，很多问题都会发生，最后恐怕不要别人杀他们了，自己都死光光了，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律法对他们来讲是一种保护。好，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保护。但是律法的功能呢，只能暴露说，哎，你这个拿刀捅了一刀，人家死掉，这叫杀人罪，这叫做什么？把人的罪给暴露出来。你偷拿别人的东西，哎，这叫窃盗罪，这把这个罪的本质给暴露出来。律法只能做到这样一个地步。那律法当然管制，管得了，管不了。有的时候管得住，还有相当时候是管不住的。有的人会钻律法的漏洞，有人会钻律法的漏洞，所以律法你就发觉漏洞百出啊，漏洞百出啊，有很多情形啊。这个，但是呢， 律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借着立法你能够知道这位立法的这位神他的所事他的本质。所以律法呢，我们说律法又是神的一张照片。你要来认识什么？你把律法摩西律法读一读，哦，他是爱的神，他是光的神，他是义的神，他是圣的神，爱光圣义就是这律法的本质。好，你从律法里面可以看得出这个立法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好，前几年两年前关于同性恋的争执啊，有很多争执，你就看那些立法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所以这个立法完全把这个律法完全把这个立法的人呢、啊、给暴露出来。所以感谢主，摩西的律法呢就叫以色列人认识，不仅暴露他们的罪，叫他认识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更进一步说，律法竟然还是以色列人神与以色列人的婚约。好特别哦，婚约就是、啊、神要与以色列人订婚的婚约。婚约里面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意思是什么？我要跟你结婚了、哦、你要嫁给我以后，从此以后你不可以有别的男人了，这是不是婚约？然后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拜这个，不可以这个。如何你就说，所以律法是，你不要轻看，不要把摩西骂得一文不值。摩西其实很值钱的，在旧约来说，律法是有它的时代的很重要的功效。但是无论如何，律法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人的问题，只是把人呢、啊、暂时圈在律法的管制之下，那是暂时性的措施。那主耶稣来了，他做什么呢？他知道人有很多的软弱，人因着罪啊，有很多的情形是胜不过。所以主耶稣来以后啊，他不是叫人遵守律法，他告诉你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所以上周说他就是那伟大的我是，也就是我是那我是。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什么？他把自己给人。那怎么给呢？他经过一些过程。首先呢、啊、他要先解决神和人之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鸿沟，是没有办法越过的鸿沟。所以神就借着好，主耶稣的流血就解决了神与人之间的问题，使人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义。所以我们称主耶稣的执事叫做称义的执事，摩西的执事定罪的执事，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所以你读到希伯来书，你就发觉这个作者有很多比较，新约和旧约之间有什么比较。好，我简单说，那我们再回到耶利米，耶利米这里说到我与以色列另立的新约，这个新约实际上是什么？就是指着一个人位，耶稣基督自己，他成了我们新约的内容。Amen， 他成为我们新约的实际。所以这个人位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呢这个人位他有他的性情，有他的口味。他一个最主要的性情是什么呢？使我们能够认识神，也能够活神。请记得，今天神与我们另立新约，我们只要相信接受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他人位接受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凭着这人位的性情来认识神，并且呢你凭着这个人位能够把神给活出来。还不仅如此，叫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被这个人位重新构成。阿们。这个构成就叫我们众人配搭在一起，我们成为他团体的彰显。好，这就是啊，这个新约神很主要所要做的。那这主要所要做呢，我再回到新约来看，这个新约啊，这一周我们读了很多新移民啊，这个讲到他是，我再说啊，这个移民啊，其实就是遗嘱，移民就是遗嘱。那在跟你定遗嘱的时候啊，他还没死嘛，不然他遗嘱怎么定？还没有死以前叫做约，死了以后叫遗嘱或者叫遗命， 立约的人还活着的时候，那个叫做约；立约的人死了以后，就叫遗嘱或遗命。那主耶稣为了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立约的人已经死了。你知道遗嘱和遗命啊，是法律效力位阶是最高的，因为立约的人已经死了，没有办法改变。如果立约的人还活着的话，那个约随时会改变。那立约已经死了，就定了。Amen。所以我们在座，我们到一定年龄的人呢，最好你都要立下遗嘱。这附带说的哈，蔡弟兄有时候看人了，快要过去了，在医院里面看，他会劝他家属啊，然后立下遗嘱。没有遗嘱很麻烦了，好多财产都搞不清楚。有了遗嘱啊，交代清楚就没问题了。否则啊，好多人都是因着遗嘱啊没有立啊，或摆不平啊，出了问题。好，这是附带交通哈，不是主要。好，我们要说的是，就是啊，这个遗命和遗嘱啊。它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基督。因为它就是那我是那我是。而且这个遗嘱的这个遗命的执行的人是谁？基督。这个遗嘱的保证人是谁？基督。好不好啊？感谢主。那遗嘱立在哪里啊？圣经里面。所以你读圣经有没有读遗嘱的这种念头？我看我们很难读圣经都把它当功课念。你要知道好多宝贝东西在里面，读圣经就是读遗嘱。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要好好读一读。哎呦，神要给我们什么？神要给我们什么？你的权利都在这里面，你的福分都在这里面。最近我们带学生们啊，真理装备营，看他们一周一周在那啊，在那边背圣经啊，我女儿觉得真是喜乐啊！哎呀，跟神的关系好，他们有主的话，这就是他们的福分啊！一切的福分都在这里面。感谢主，记载在主的话上，我们。他是这里面的内容，他是这实际，他是执行的人，他是担保者，担保这一命一定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操练怎么样与他有回应。最后呢，周六说到我们要回应他，那我们的回应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灵里。 Amen。 这里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周六的诚心喂养的第二段，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46页第二段，给我们看幔内天上的基督之后，鼓励我们要进入幔内，忘断一切以及于他，并且思想他，好接受他的灌输和注入。阿们。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进入幔内，好，就是回到我们的灵里，忘断一切以及于他。什么叫忘断一切呢？就是我叫我们这个人专注在他的身上。你知道我们眼睛常常会乱东瞄西瞄的，飘来飘去的，那个眼睛飘来飘去就说出我们的心啊常常不定，一次要想这个，一下想那。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能够忘断以及于他的人是有福了。我实在觉得很多时候圣经上心怀二意的人呢，不要想我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们盼望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我们是忘断一切以及于他，不看到别的，只看到他。啊，我觉得在我年幼的时候，前面地方告诉我们要傻乎乎的跟随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意啊。有时候我们东想西想，靠自己的情绪啊，心都不定啊。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我们就会飘来飘去。好，那我们这样的还要什么？思想他，接受他的灌输和注入。好，我们再看47页的第二段。第二段这里说啊，我们该照着这灵行事生活为人。那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照着谁来说话？我们的旧人好，是我们的己，还是我们的新人？这是主耶稣。你到底照着哪一个人位来说话？ Amen。 好多年前，那人我们刘穗弟兄啊曾经来这边帮助我们，他就用这个红蓝铅笔来比喻，这个他说红蓝原子笔哈，他说这个红色的代表新人，这个蓝色的就代表我们的旧人， 好，代表我们旧人，天然的人。好，今天我们同样拿笔写字，神不在意你写什么字，哈，你写名字也可以写这个写那，神在意是你用哪一种颜色笔来写，你懂吧？我们常常很在意我们写什么字，但是我们并没有在意我们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也就回应到李弟兄曾说，你们姊妹们上菜场买菜有没有问问主啊？是没有，因为问了不知道该怎么买。神不在意你吃什么，吃牛肉吃猪肉吃鸡肉，神不在意，神在意的是你是在什么源头里买。你一问主了，你就回到那个正确的源头了，就回到灵里。你不问主啊，你就，所以这是我们一种的操练，我们今天要回应他。那当我们这样的话，要问问主，要回到这个新人位里面，其实就回到刚刚我们说要等候。我们天然的人太快，不受约束，很多时候我们就脱口而出，很多事情我们就想尽办法。我们要学会等候主，那这样我们就会能够好，能够经历啊，安息成为我们的记号，我们能够学得它成为我们的秘诀，它是成为我们里面的加力者。阿们，感谢主。蔡弟兄先补充完再他们再分享吧。好，
感谢主，计划跟不上变化，阿们。好，那我很快的，这其实柯弟兄讲的已经很完整了哈。那这个我再补充一些哈。那大家要看到这个标题啊，说耶利米书中神的经纶，
阿们，
同他的分次。其实我们在李弟兄在用词的时候，哈。和他的分次和同他的分次不一样，不一样啊！意思是说，这个神的经纶呢、啊，就是啊他的分次啊。那同他的分次，那这里啊，我们用到的第一处的经节啊，好、啊、说耶利米17:7-8说，信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了。好、啊，那人有福了。但是呢？这个我们中文呢、啊、没有完全翻出来，它原文是说啊，哈、啊，有一种人呢、啊、是非常蒙福的啊，他就是什么？第一个他是信靠耶和华的，第二个呢是 whose trust Jehovah is， 意思说他的信靠啊，哈、啊、是耶和华，耶和华做了他的信靠。意思是说，今天呢、啊，我们这个人呢、啊，非常不可靠。好，今天我们人太善变了，是吧？我们今天信靠，过两天呢、啊，我们又信不来了，是吧？因为看到一些环境，看到一些情形啊，我们就信不来。他说啊，有一种人呢、啊，他是、啊、非常蒙福的，他从头到尾都学习啊啊，一直来信靠。原来这个信靠，这个 trust。Trust in 啊，就是说啊，有的时候中文把它翻成倚靠，哈、哦，意思说，像比如说在箴言呐、啊、最后一篇呐、啊，讲到说啊，对吧？财德的妇人说到，她的心丈夫啊，心里倚靠她，也是用这个字，和意思说，非常的信托，大事小事有她在，我就很稳妥，是吧？那这个是信靠。那我们他这边讲的说啊。我们对啊很多的刚才柯弟兄特别讲到耶利米书啊17章的啊之前跟他对比的就是、啊、5节跟6节，他说的耶和华说的，倚靠人的，以血肉为绑臂的，心里心转离耶和华的，那人当受咒诅。这句话是跟啊啊一个什么，就是说信靠耶和华，好，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一个咒诅一个祝福啊摆在那里，意思说你信靠人的，好，不管是你是信靠别人或者信靠自己，好，只要是信靠人的，说以血肉为绑臂的，好，就是啊，而且心是转离耶和华的，说这个人呢、啊、就要当受咒诅。 意思说他所过的人生呢很苦啊，对吧？有很多的灾难是等着他。因为啊，像我们呢，我们都是啊，其实我们信主啊，以前啊我们都信靠自己，要不然就是信靠别人，对不对？有好多事情呢很可靠，所以刚才柯弟兄讲说，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急着去啊啊拜托人啊找人。那有的人是什么？是盯在那里，就我靠自己撑住，再撑住，撑到最后垮掉了啊！这是我们生死的光景。他是啊，他是说到，他说我们要像啊那人呐、啊，他要必像树啊栽于水旁。我很喜欢这个栽这个字。因为恢复版把它翻得更好，好，前面的圣经啊，英文都是说到 planted， 就是说它是啊种在这边，但是呢，英文恢复版把它翻成什么？它是 transplant， 意思说它原来不是长在这里，我现在嘛把它移植过来了，对吧？移植到这个水旁边去啊，把它种下来。其实啊，我们呢、啊、基督徒得救啊，我们都是啊被从啊。亚当里被移植到基督里，是吧？我们通通都是被移植来的，但是啊，你看到有的人移植来啊，活不了，很可惜啊。那有的人呢，是吗？他是啊，刚刚柯亮讲的说啊，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的心啊，若是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扎根下去，啊，你就会啊吸到那个水，是吧？啊，你会找到水，啊，这个水就是什么？就是神。好，所以说他这样讲的说啊，好，为什么说到这个神的经纶呢？就是说他的分次啊，就是神的分次啊，这个分次的内容啊，就是神自己。那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职务的本身呢，好，我们这个职务呢，我们就是、啊、吸取神。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放下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放下我们呢、啊、对神的信靠，意思说我们自己的信靠。不可靠，我需要主来取代我，取代我，他成为我的信靠，这个是很深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基督徒的时候都是经过一个过程，开头的时候我很有把握啊，我有依靠主，哎，我是依靠主，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连你自己的说的那个依靠都不可靠，因为我们人什么太善变了啊。所以说保罗啊就说到说啊，他不靠信靠自己，是吧？他只是、啊、信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阿
门。意思说他在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一章的时候，他说啊，好、哦，他自己算定啊是都是死定的，看环境都死定的，所以他学习什么？不信靠自己。
阿
门。因为自己不可靠，是吧？我就什么依靠神。
阿
门。啊，就靠这个他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
阿门。
啊，所以在这一章里头说的一些蛮深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啊，好、啊、像植物一样来吸取它。好、啊，我刚才听到的郭弟兄讲到那个这个卫斯理的妈妈啊，卫斯理约翰的妈妈、啊、生了十几个小孩，哦、啊，小孩子的事情这么烦那么多哈，到、啊、小孩子是吧？哦、啊，他最后什么，在忙的时候，他把他身上的围裙啊。哦，不是裙子哈，是围裙啊，往脸上一翻哈，一翻的小孩子都知道妈妈在干嘛，祷告神啊，他懂得在许多的忙碌中间呢、啊，他在那边呢、啊、来吸取神。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虽然啊没有这么多啊，你说我看病看一半，我说我不看了啊，我翻裙子了，翻起围裙来啊。不，我们今天什么就学会什么？我们回到灵中，我们来呼求主，啊，就是主说我们要关上门呐、啊，其实就把这些很多外面的心门呐、啊、关上。其实我们转到灵中啊，今天在新约里头啊，太便利了，是吧？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到灵中跟他交通，是吧？跟他来接触，啊，这个是一个大的秘诀。我们基督徒啊，若是啊。活在地上不懂得吸取神呐、啊，这个遇到这个干旱之年呐、啊，真的是很可怜呐、啊。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光是啊耶利米书啊，好，今天我们周一读的那处经节啊，你若是啊能够一辈子啊能够来经历啊，不得了啊。 哦、就是说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哦、那人是有福了、哦、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避青绿，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他说我们要向下扎根，而且要什么向上结果。哎呀，我希望每一家啊，都要写成字画，好、啊、裱起来，哈、啊，或者压在你的书桌垫上。你光啊导读导读啊，哈、啊，好好这一生啊，我们是做一个信靠他的，懂得吸取他的。我告诉你啊，值得。啊，耶利米啊，讲这几句话，你以后这耶利米说你忘光了，但是这两句话，你若是记住的，一生来经历，都不得了。是吧？这是需要我们呢、啊，慢慢的在大事小事啊，好、啊，他是耶利米书说的说，他是、啊、神是检察人心的，啊，他是、啊、试验人的我们的肺腑，意思说他会用很多的环境来看我们所听到的东西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因为他要考我们啊，所以今天啊。老师上完课啊，我相信啊，神会出很多考试给你们的，哈、啊，你们要通过考试，哈、啊，要学习啊，抓住神，紧紧不放，哈、啊。但是他的秘诀是什么？在于啊，你在那边后面啊，要认识一个东西啊，新约是很厉害的。在旧约里头啊，让柯廷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旧约的律法，哈、哦、的各面，哈、哦、对我们对人对神啊各面，哈、哦。但是呢，到了新约以后啊，它就是一件不得了的，它是要我们呢、啊、是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哈、哦，而且是啊，它放在我们的灵里，最后什么？它要一天一天的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比如说在我们的魂里把他的神的所有的琐事啊都要浸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是啊不得了的。好，所以我们讲说约啊是一个最厉害的东西。因为啊说世界上啊我要跟人家要谈事情，谈到最后我需要立约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件事情啊有点严重了哈，我需要什么要大家来签一个法定的同意书，对不对？签的约下去啊，像比如说、啊、你要买卖一个房子，对不对？你签的约以后，对不对？最后你交出你的所有权状，或者是、啊、你最后得着一个所有权状，你不要看那么简单哦，那个就是等于一栋房子了，对不对？好，那何况呢？一个约啊，最主要的是要有内容。这个约里头没有内容啊，这个约是毫无意义的，对不对？啊，那你要知道，我们新约啊，这个约这个字啊，叫啊，英文叫做 testament， 啊，就是说 testament， 这个字呢，不是普通人用的，它是什么？就是指的遗嘱。这个字啊，是指的遗嘱、遗命，意思是说啊。刚才所以柯弟兄讲的说啊，当这个立约的人啊他还活着的时候，这个约啊是没有实行的效力，对吧？他因为他随时可以修改，对不对？我今天我是啊，若是我今天啊还立了一个约，对不对？啊，我要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孙子什么东西，哪一天，对不对？啊，我儿子对我很坏，我就后悔了，我就把它抽出来花掉哈，统统不给了，对不对？哦、到我走的时候，那当然是照着什么新的遗嘱写的嘛，对不对？是最后的，是吧？所以啊，遗嘱是要等到人呢、啊、走了以后才生效的。那基督呢，他是用他自己的死啊，帮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罪的问题。所以啊，这个约就成了什么遗命啊？这个遗命里头啊，啊，刚才讲的说有很多的内容，是吧？所以我们每天呢、啊、要读圣经哈、哦，要勤读圣经，因为什么？这里头都是啊，哎，好多内容。最可惜的人是什么？过了一辈子、啊、都不知道自己啊到底继承了什么东西，哈、哦，糊里糊涂的哈、哦。神要给你很多东西，一大堆千百样的应许啊，结果呢，圣经不熟，知道？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很有钱的，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用的，所以有的人是过了苦哈哈的日子，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做。但是圣经最妙的是什么？这个 这个立遗嘱的人啊，他死了，他又怎么复活了？啊，若是没有复活，我告诉你讲，我们新约里头啊，全部都是白搭了。因为什么？他是这时候特别讲到说，他是怎样？他是那位大祭司。啊，他不为我们进到神面前，对，把所有的这个天上的物啊，借着他的自己的血啊，洁净了，是吧？他也成了那个什么中保。还有这个保证人，中保和保证人呢、啊、是一点不太一样哈。中保就是说，我是说我要怎样哈，两兆之间呢、啊、哈，我要这个替你来保证哈，就是像买卖，现在买卖房子大家越来越聪明了，找一个叫什么公司，不是中介，还有一个背后一个大的公司。不是代是吧？叫什么？履约保证，履约保证的这种公司啊，意思说，因为啊，你不要相信中介。我告诉你讲，我当初买卖房子的时候，他告诉我签了约，这样我也签了，我也照哈、啊，我也户头了，把这个钱呢、啊、汇到银行去。结果呢，当天呢、啊，对方就我还没签字之前，他已经对方拿到钱了。后来我就跑到阳信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哈、啊。我说你拿出来，你怎么钱怎么转过去的，对吧？他刻了一个我的图章把我盖上，我就说我要告你，好，那个人吓死了，到我家来道歉，好，所以好，他这题外话，好，但是啊，今天不是，今天是有一个履约保证人，就是公司，好，钱我要汇到他公司，好，对方啊，所有的东西要清点清楚了以后，最后什么才要把钱呢、啊、汇给对方，啊，那这个是我们都签完字了，最后钱才汇过去了，啊，那今天呢，这个叫中保，中保就是站在对方，啊，那还有一种叫什么叫担保，担保这担保就不一样了。担保就是什么 ？guarantee 就是啊，我啊，比如说我的，有的时候我要买卖一样大的东西，结果不是我买，是若是我儿子要买卖或者我朋友要买卖，他就请我签什么保证人，我签了字以后，就他有一天呢、啊，他没钱还了，跟人家贷了款没有钱还，他跑掉了，我的朋友跑掉了，那要找什么？找这个担保人，哎，你签了字。就视同什么，你就要负责任到底。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就是那个担保人。意思说他不只是中保哈、啊、他是什么保证啊，我们所有的这个新约上的每一个遗命啊，通通都要什么要执行在我们身上。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好、啊、所以他若是没有复活过来啊，我们今天就没有那么多，哎，就是他今天天天就把这些，他是执行者，是不是？所以今天感谢主。哦，我必须要再快一点了。那这里头有讲到哈、哦，什么古道啦，一条一颗心啊，一条路啊，哈、哦，我想还是没时间讲了哈、哦。我还是回到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哈、哦、回应。回应啊，刚。郭弟兄讲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看见，要有启示。刚才我们讲的，今天所有的神的经纶呢、啊，他是渴望把他自己要分赐给我们，是吧？我们都是这个承受人，是吧？我们现在活在新约里头，跟旧约不太一样，因为什么？他把这个生命啊放在我们里面，而且、啊、把这个执行的能力啊也在我们的里面。是吧？但是呢，我们怎么要跟他来回应？哈、啊，他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见这个基督啊，基督耶稣啊，是所有新约的内容。好、啊，意思说他给你的爱，给你光，给你圣灵的义，哈、啊，这些东西啊，最重要的嘛，他是那个人位，他是那个生位，就是他是一个人性到我们里面来，所以啊，你必须要看清楚啊，你要得的是什么东西，你不是得那些啊，拉杂的一大堆东西，你得到的这个、啊、是基督，基督啊是一个包罗万有的东西，他、啊、你得着了，是吧？你就拥有了，是吧？所以啊，我们的目标先要把我们放清楚，我们先要什么？我们的目标要。妄断一切， 以及于耶稣。好，英文叫做 look away unto Jesus。 好，意思说我把所有的东西啊忘断，这个中文这个字好像就是我看的时候我都不看了，对吧？其他的好，比如说今天在场的好，我只看到陈子杰，我其他人都看不到了，那叫什么忘断以及于他，这样的懂吗？那我们必须很专注。像我呢，像我那个小孙子就是，哎呀，这个桌上准备一大堆东西，他眼睛看着瞪着冰淇淋，他是忘断一切以及于那个冰淇淋，对吧？对吧？是基督啊，就像一个食物一样，他是给我们来吸收的。但呢，神也为我们造了一个很好的来装着食物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我们的灵，就好像人的胃一样，对啊，我们有胃。好，神啊，在创造的时候，他创造万物啊，但是他为我们造了我们里面的灵，这个灵就是要来让接受这个食物的。所以啊，你要来，所以最后一天啊，他讲到说，你要对这个基督啊，要经历基督的钥匙在哪里。好，在我们最后啊47页的第二行，他说到，好，要看见经历基督的之钥，就是什么？我们要连于至圣所的灵。意思说，你不回到灵里啊，所有基督对你啊，所有这么多的一阵啊，没有用，很可惜。你要来经历他，你要什么？回到灵中。好，我们的灵是啊，他的居所，哈，而且是通天的，可以达到他那里去的。所以我们在灵中啊，就是在这个胃里头啊，我们可以消化这个食物，啊，可以容装啊，所有一大堆啊，基督给我们的遗赠。好，今天啊，我们不回到灵中啊，一切都是白搭了。所以我们要厉害的回到灵里。比如说，所以刚柯总讲的说，我们要用什么？用对颜色的笔。好，你按的红色的写下来。你虽然说同样的话，比如我到医院里头，我去看望，看望他的时候，哎呀，这个我安慰他，哈，你这边信息讲说，你到底这个安慰是从你自己发出来的，还是什么？还是基督那个在灵中从他生命里头啊发出来的？虽然话是一样，但是源头不一样。一个是什么？没有安息，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在那边。一个是什么？是啊，去就耶利米这边讲的说，他回转叫做活水的生命的泉源去。所以这篇里头啊，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转向神，要停下我们所有的工作，停下我们的所有的努力，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他，回到灵中来吸取神，运用神，在我们的大小的事情。我想后边我们就结束在这里。那后边时间啊，我们就请啊，就去这次去宜兰的探子们，